凹凸山的夜晚漆黑，凝重的空气中弥漫着秋草枯叶的潮湿气息。八路军凹凸山抗日游击支队司令部的几位主要负责人在驻地梅岭召开紧急会议，集中研究一个问题，关于是否撤销梁大牙同志担任陈步县县大队长职务的任命。这显然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如果撤销任命，那么将如何处理梁大牙呢？如果换一个结局，仍然保留梁大牙的大队长职务，那么是否可以派遣东方文音同志去陈步县工作？从其他部队抽调的老红军、老八路骨干去陈步县县大队，究竟是担任正职还是副职呢？等等。会议由杨廷辉主持，参加会议的共有六个人，包括杨廷辉、支队政治部主任张普景、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窦玉泉、副政治委员王兰田、特委副书记兼支队副政委江古碑，还有一个就是列席会议的支队政治部宣传部长东方文音。除了杨廷辉和王兰田年纪超过30岁以外，其余人员都才20啷当岁。窦玉泉25岁，张普景24岁，东方文音18岁。这次年轻的会议可以说是一次高度机密的会议，因为在会前私下通气儿时，江古碑提出了一个矫枉过正的方案，秘密处决梁大牙。张普景表示赞成，窦玉泉既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这就为会议的调子升了级。江古碑虽然主持特委工作，但特委现在还是个空架子，离不开支队，他对支队的事情也很关注。一句话说到底，除了某种隐秘的不可言说的憎恶之外，冠冕堂皇地说，他也不认为梁大牙是个革命者。眼看梁大牙一天天做大，居功自傲，江古碑感到十分不安。张普景对杨廷辉一次又一次的迁就并且重用梁大牙更是不满，他认为梁大牙的思想意识形态基本上还是封建腐朽的那一套，参加队伍动机不纯，政治上一塌糊涂。杨廷辉曾经有几次提出来要发展梁大牙入党，张普景给予了坚决的抵制，他认为他必须捍卫组织的纯洁性，不能因为梁大牙多杀了几个日本鬼子就降低了组织的标准。杀几个鬼子算得了什么？革命有更大的目标，有比杀鬼子更重要的事，他梁大牙能胜任吗？张普景还特别憎恶梁大牙的举止行为，觉得这个人差不多就是个恶棍，如果把部队的指挥权交给这样的人，岂不是要改变性质吗？如今他又公开违抗命令，要挟上级，甚至提出荒唐条件，是可忍孰不可忍，什么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人随时都会脱离队伍，这样的人杀不足惜。张普景知道窦玉泉对梁大牙也有看法，十分希望他能站出来坚持原则，可是窦玉泉却回避了他的目光。开会的时候， 窦玉泉谁也不看，只看房顶上的草疤。尽管窦玉泉也认为，像梁大牙这样的人，参加八路军带有很大的投机成分，这样的人谈不上有什么政治信仰，一旦条件有变化，或者个人意志得不到满足，他把队伍拉出去投敌，都是极有可能的。但是这些话，不到非说不可的时候，他窦玉泉是不会说的。他知道有人会说。王蓝田对江谷碑和张普景的提议持不同意见。王蓝田认为，看一个人应该历史的看，长远的看。历史的看，梁大牙同志虽然有很多恶劣的习气，但是他投身抗日的爱国精神是不容置疑的。当初他虽然在投八路还是投国民党军的问题上没有明确的倾向，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他不会去当汉奸。长远的看，眼下全民抗战，像梁大牙这样舍身忘死的人尤其难能可贵，而且通过最近的几次战斗已经可以明显的看出来了，梁大牙同志在战术上有了可喜的进步，现在已经不是仅凭匹夫之勇了，已经开始有了意识的思考一些问题了，基本上进入了一个初级指挥员的角色了，眼见的一个战斗骨干正在成长，我们还是应该考虑帮助他。可是梁大牙竟然要求东方文音同志跟他一起去陈布县，动机是不可告人的，是十分恶劣的。张普景十分激动，红着脸看着王蓝田，狠狠地打断了他的话。王蓝田却不温不火，依然平静地说，当然梁大牙同志也有他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我的看法，杀是坚决不能杀的，但是陈布县县大队长的职务目前是不能让他担任了，可以让他继续担任中队长，同时要对他的中队加强政治工作建设。现在的指导员在梁大牙的面前太软弱了，要换掉，换上一个有胆有识能够独当一面的同志，必要的时候要能顶上去。另外也可以考虑再配两个副手。显然王蓝田的意见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所提出的方案不能说没有可取之处。几位支队首长为了梁大牙委实伤了不少的脑筋。张普景闷闷地吸了两口烟，又扭过头来问道，东方文音同志，你是怎么想的？东方文音不是支队首长，只是临时被指定列席会议，所以不便发言。对于梁大牙要求自己也到陈布县去跟他并肩战斗，他感到十分惊讶和困惑。他是这么年轻，又是这样幼稚，虽然他现在是支队政治部的宣传部长，但那只是一个名义，整个宣传部只有他一个人，实际工作大事小事全由张普景包揽到底，他差不多就是个书记员兼通讯员。对于革命他一知半解，参加八路军是为了抗日报国，上海沦陷他无家可归，一到凹凸山他才逐渐体会到革命二字的深刻含义，远远不是他那颗单纯的心就能够明了的。杨廷辉司令员是他父亲最器重的学生， 父亲到远东寻求真理去了，托孤一样的把他送到凹凸山，杨廷辉自然对他关怀呵护备至，连杨司令员都说他还是个娃娃，还没有长大，还要在斗争中接受磨砺。像他这样一个人到陈步县又能够帮助他们做什么呢？从个人角度上讲，对于梁大牙，他的看法是很复杂的。他能够充分地感受到，像梁大牙这样的人似乎是很让人讨厌的。但奇怪的是，他并不讨厌梁大牙，说到底他现在还不能算是认识了梁大牙。东方文音感受到了张普景落在他脸上的目光的分量，同时也感到了特委江谷碑副书记在注视他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复杂的神情，可是他无法做出抉择，况且这也不是他的选择所能决定的。东方文音说，我个人服从支队首长安排，只要是为了抗战大局，怎么样都行。张普景有力地看了他一眼，表示不满。江谷碑也看了他一眼，那目光里既有失望，也有一丝淡淡的阴郁。他是多么希望他能够强有力地支持自己呀！如果此时他能站出来，公开发表看法，梁大牙是个投机分子，这样的人在我们的队伍里很危险，如果有一天他私心膨胀，就会给革命带来很大的损失。我拥护江谷碑副书记和张普景主任的提议，为杜绝后患，把梁大牙毙了。如果他能这样说，那很多问题都解决了。即使不能把梁大牙毙了，他江谷碑也会感到由衷的高兴，可是令他沮丧甚至气愤的是，他竟然说只要是为了抗战怎么样都行。这叫什么话？怎么能怎么样都行呢？简直是毫无立场也毫无爱憎。但是在这个场合，江谷碑无法发作。杨廷辉最后发言了。杨廷辉的表情很严肃，态度也很诚恳，眼窝里有些红丝，看样子很累，是经过一番艰难曲折的思想斗争的。杨廷辉说，第一，梁大牙同志是个好同志，第二，梁大牙同志是个可以进步的同志，第三，梁大牙同志是个可以重用的同志。在座的几个人面面相觑，连王蓝田都有些诧异，一向稳重睿智的杨司令员这是怎么回事啊？明摆着的，梁大牙目前口碑极差，所作所为影响极坏，不杀他的头就是高抬贵手了。杨廷辉却冒众人之大不韪，如此公开，如此武断地给予如此之高的评价，实在是出人意料的。张普景表情严峻地说，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杨廷辉同志，到底谁是革命的主力军？杨廷辉怔了一下说，谁能打胜仗，谁就是革命的主力军。张普景说，这不是单纯的军事观点吗？杨廷辉说，是军事观点，但不单纯。张普景冷笑了，可是我们的原则呢？革命者的标准呢？难道革命者仅仅是靠匹夫之勇吗？杨廷辉反问，那你说革命者应该是个什么标准？我告诉你同志哥， 没有天生的革命者，也没有与生俱来的革命觉悟，信仰和理想都是要靠培养的。你老张有什么理由断定梁大牙就不是一个革命者呢？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吗？张普景顿时语塞，但仍然不肯轻易就范，坚持说，就算我们不能证明梁大牙不是个革命者，但是他显然不具备优秀革命者的品质。杨廷辉挥手轻轻地驱散了眼前的几缕青烟，淡淡地笑了笑，说，老张，你不要急于争论，我总有发言的自由嘛，请让我把话说完。之所以说梁大牙同志是个好同志，他的战斗行为已经证实了，大家有目共睹，他有缺点，但他的主流是好的，是革命的。改造一个人就好比搬一座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不能指望梁大牙今天穿上八路军的制服，明天就是一个纯粹的无产阶级战士了。思想工作要潜移默化。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一套。精诚所至，水滴石穿。我们共产党把石头都能炼成钢，未必就改造不了一个梁大牙。眼下抗日战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持久的僵持阶段，鳌头山的斗争尤为艰苦，正需要梁大牙这样爱国青年驰骋沙场，所以我们要重用他。如果对梁大牙处理不当，将会给基层带来动荡，挫伤战斗积极性，梁大牙的中队恐怕要出问题。另外，从品质上分析，梁大牙不仅作战勇敢，而且脑袋也很灵活，只要引导正确，他就会一步一步地走上健康的革命道路。这样的人一旦成为有觉悟的革命战士，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可是张普景不仅对窦玉泉的暧昧不满，还很恼火江古碑枪毙梁大牙是他提出来的。见杨廷辉态度强硬，他却龟缩了。这哪里是革命者的姿态呀？没有办法，张普景只好硬着头皮再一次赤膊上阵。可是司令员同志，我们是否应该注意一个倾向，注意不要过分强调单纯的军事观点，而忽视了政治原则。梁大牙雕横野蛮，趣味低级，如果让这样的人继续担任指挥员，并且独当一面，成为一个县的抗日武装的最高领导人，会不会有损我们八路军的名声？杨廷辉没有马上回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深深地呼了一口气，然后才说，老张的担忧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事在人为啊。如果梁大牙现在就是一个既具有顽强战斗作风，又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那么我们还要开这个会干什么呢？那就不用再研究这研究那了，干脆把梁大牙调到支队政治部给你当副主任算了。说完后面一句话，杨廷辉笑了，笑得很轻松。坐在杨廷辉右边的王蓝田也微微地笑了笑，张普景却笑不出来。他已经明显地感受到了杨廷辉话里的讽刺意味，脸色悄悄地阴沉下来，瞟了窦玉泉一眼，窦玉泉仍然面无表情，其他人也都缄默不语。东方文音只是从几位首长的言语中感觉到似乎有些话不投机，他有些困惑，眼下他还没有进入到凹凸山决策层的思想环境之中。